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下午我们感谢神能够请到郑伟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所要讲的这个信息呢是真理之王。好，这时候我把时间交给郑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所赐福的，甚至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来服侍你。我们为着今天下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从头到末了再一次的仰望来交给主，借着唱诗歌，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思想你的话，让我们都被你得着。我们到每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要喂养我们灵里的需要，因此我们恳求恩主自己借着你的话，让讲的听的都一同得到帮助。我们恳求你圣灵自己在当中来运行，来做工，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谦卑敬拜你，谦卑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们灵里的粮。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谢谢主席刚才跟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十八章28节到38节。那这段圣经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当天，他在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事。我们看见神圣灵借着使徒约翰把这段圣经记录下来。那这段圣经的整个重心只有一个，就是王。我们看见比拉多在开始审问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问说，你是王吗？那我们看见在这个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的结束，然后比拉多又说，你是王吗？然后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然后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个地面上，特为真理做见证。所以今天下午的题目就是基督这个真理之王。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就是王，他是天国之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真理之王。据说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还没有完成之前呢、在这个相对论还没有完修正以前，有一次他在一间大学里面，在那个地方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在他演讲，他说天下绝对没有这个绝对的这个真理。当这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讲完之后呢，有一个学生就问他的这个问题，他说，爱因斯坦先生，你说天下没有绝对的真理，请问你的相对论是不是是真理？然后当这个学生一问的时候，这个爱因斯坦呢，他整个脸红起来，他以塞没有办法说出来。后来他就厚着那个脸皮对这个学生说，他说，只有我的相对论是绝对的这一个真理。那我们看见今天，但世界有好多人都持着同样的一个态度，以为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那有些人甚至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真理的这一件事情。那世界上并不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也不是没有这件东西 乃是许多人他们对真理根本不了解，何为这一个何为物。所以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不明白真理是什么，只等到这个真理的圣灵来的，他要引导你们，或是他要告诉你们明白一切的这个真理。我们看见今天世界上的人都生活在虚谎之中，每一天所思想所行的常常不能够跟真理来吻合。虽然人曾经在伦理上啊方面借力追求借近这个真理，但是到底我们看见他们所借近所追求的只不过什么真理的一个表面上，至少只稍微知道一点点，对真理的反应，对这个真理的反射的作用而已。所以耶稣对巡抚比拉多说，我到世上来特为真理来做见证。然后比拉多就便问他说，真理是什么？当你读圣经，你知道比拉多当时他是巡抚，就是好像今天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总督，是一个大法官，他非常有学识，他非常的聪明，但是他却不明白耶稣所提的真理是什么。如果你不信，你可以问今天一些人，你问十个人，十个人会告诉你不同的这一个真理。我们看见这些不同的真理正好用以说明人对真理根本缺少这个知识。那约翰在这段圣经里面论到耶稣为真理之王，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今天我们暂且没有办法把真理的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只能够从什么，只能够简单的这由真理之王的本身来透视，来明白这个一下这个真理的实在的作用。不但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真理的存在，更可以由这个存在看出这个真理之效能以它的宝贵。我要跟大家从三大方面来思想。第一，我们思想的就是真理之王的属性。在这段约翰福音的这个前面就提到什么，就提到了加略人犹大当时带领一大群的这个兵啊，和祭司长、法利赛人和差役，他们拿着这个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克西马尼。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跟门徒他们在克西马尼上祷告，他来到克西马尼是做什么？就是要捉拿耶稣。然后耶稣说，你们找谁啊？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的耶稣。然后耶稣说，我就是。我们看见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这些兵丁、这些祭司长、犹大就这样倒退，就跌在这个地上。耶稣说我就是，是真理之王的第一个属性，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个若再多说呢，就是出于什么？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耶稣谆谆的，就是很恳切的对他的门徒的一个教训。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曾指出那些想要杀他的犹太人，他说你们这些人心中没有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父是惯于说谎的这个魔鬼。因为当时这些犹太人想杀，因为他们都是被魔鬼、被这个恶者所充满的。他说你们的父就是那个惯于说谎的魔鬼。 亲爱的弟兄姐妹，说谎、诡诈、虚假、妄证、无中生有、画蛇添足，这些字眼的背后没有一样是真理，因为真理是这些确实是非。所以在圣经中我们发现耶稣确实是是，这是是任何的一个人没有办法把他驳倒的。他是什么？他是这个宇宙的造化主。耶稣基督是上帝，耶稣基督是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这个儿子，耶稣基督是光，是整个世界的光，耶稣是道路，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这个粮，他是活水之泉，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他是好牧人，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百分之百不打折扣的真理。这一切的一切虽然经过几千年，虽然经过过去大小仇敌的这个之意搅乱，始终还是。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世界几千年来许多人要打倒真理，许多人要否认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但是耶稣就是道路，耶稣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耶稣就是世界上的光，一个跟从他的人，他们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但是始终是他没有变成非，所以保罗就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写信给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因为我和希拉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是是而非的，在他就是一世，神的应许在他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我们看见耶稣就是是真理的属性的第一个属性就是是，所以感谢赞美上帝。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信徒在这个地面上生活，虽然常常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持守做信仰，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他信主信到这样，哇他们为什么会讲，但是他仍然持守。有个弟兄在他患癌的时候，他用尽各样方法，医生各样方法，他要拿药可以随时到中央医院可以拿那个吗啡，随时不用签字的，他随时可以拿，他什么药都吃。然后我说朋友为什么你这样，你去拜一拜，他说不是，我是属耶稣的，我是属耶稣的，我是信耶稣的，几十年耶稣没有亏待我。我们看见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持守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真理，他的真第一个属性是是。所以约翰说没有虚假，是从真理出来的，这就是说真理之王所有完全是真实的，就是是。在圣经的每一句话，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所罗门说你不可以，上帝的话你不可以加增，你也不可以减少。耶稣在地面上起初的讲神的话，没有人可以增加，没有人可以减少，上帝的话是完完全全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耶稣是道。我们看道成了肉身，他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几千年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神的话。当我们信的人，我们真心持守我们对这位信仰，对神所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一个人的儿女。真理的第二个属性是爱。那约翰一书三章十三到十九节说记载， 凡属真理的都是有爱的，没有爱当然就不属真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由降生到升天，他所行的，他的行为的焦点就是什么？就是爱。所以他为了爱而顺服，他降生来到这一个地面上，他为了爱他设立这个教会在这个地面上，他为了爱他还要再来。他一直教训门徒要彼此相爱，没有爱心的仍然是住在这个是住在这个死的中间。所以耶稣爱的楷模真是一个真理的楷模，就是榜样。没有爱就没有真理，神就是爱，神的爱是真爱，不是不改变的爱，不是人的爱。真理的真理是属神的，是永远不改变的。属人的真理不是真理，因为它经不起时空的这个考验。在天国，在天国里纯是爱，谁也不能够带着仇恨、恼怒、嫉妒、怒骂、狠毒等等来进入。因为真理的本性就因为真理的本性绝不能够容忍那些与爱相反的东西和自己并立在一个战线上。这就是真理的这第二个属性。那真理第三个这个属性是什么呢？是公义。当我们看到这个比拉多在审判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见有没有公义。我们看见真理的这个第三个属性是公义。那公义与爱是相成而非相反，那么爱是以理智补助感情，那公义是感情补助这个理智。那爱中如果没有公义，那么我们看见爱就流露为这个逆乱。而公义中如果没有爱，这公义就流露为很冷酷。我们看见公义最大的这个效用是在见证并消除罪恶的这个存在。那罪恶的这个收获是刑罚，刑罚的顶点是什么？刑罚的顶点就是死亡。故此这个死亡成了公义最后的判决。所以圣经上记载，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要什么？世人都要灭亡。我们看见在地面上没有个人不用经历过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在这个公义的领域是毫无什么，毫无这个缓和的这个余地。这是什么？这是真理，任何人经不能够改变。但是耶稣为了爱而道成肉身，他替你替我替全世界上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上了他的命，以消除这个罪的这个权势。所以世界上的人能以得救，单单在乎信靠耶稣。因为耶稣，因耶稣以他的这个死亡完成了立法公义的要求，更要以复活完成他的本身，无罪的要无罪的这个公义的这个要求。所以当你读罗马书，当你读加拉太书，你就明白为什么基督徒 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立法之上。为什么基督徒不在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是我们能够成为的？不是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全的这个功劳。所以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公义呢？我们看见祭司长和长老他的界定杀害耶稣，以及巡抚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人去钉十字架，都是什么？都是毫无公义的行为。但不能因为他们的行为没有遵行这个公义，就说世界上没有公义。正因为有公义，或说有真理，更显出他们的行为是嫉恶。所以人说没有公义，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公义。我们看见这些比拉多这些祭司长他们所做的，就证明他们的行为是嫉恶的。所以真理之王耶稣他还要再来，那是他将要以公义审判整个的世界，判断万民，公义已做成善恶的这个鸿沟。没有人能够什么，没有人能够以任何的方法把这个鸿沟来飞越过去。当人站在百色大宝座的时候，我们看见没有个人能够免去这公义的审判。如果不信耶稣，我们也要面对这公义的审判。只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在主的面前，主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只是在主的面前，在他的台前交战的时候，只是我们的工作。但是世界上说人都要面对这位公义的主的审判。那个时候人才发现，啊，这个世界有公义啊，原来有公义。耶稣本身就是公义之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从圣经看见真理的这个属性，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事，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爱，他就是公义。第二大方面，我们看真理之王的国度。耶稣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必起来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说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并不是说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并不是说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正如他说，他论到他的门徒说，你们身在世界上，但是你们却不属世界。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第十九章，我们在这个地面上，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基督的国是一个什么国？基督的国是一个属灵的，这个国属灵的一个领域。人不能够以属地的这个概念去解释，所以人不可以说天国在这里，或说天国在哪里。甚至耶稣有一次说，有人说天国在哪里，不能够说天国，神的国或基督的国，通通是一个属灵最高最完满的一个境界。那事实上并无分别，这个境界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整个的宇宙，和超越这个宇宙的那个存在。他是神为属他之人特别预备的这个居所，在那个居所中，真善美的这个意义和事志得以完全的流露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看读圣经提到真善美的时候，那那个国里面就把那个真善美的整个意义和本质就完全流露出来，它令人满意，比人所求所想的满意更要记千倍的价值。所以有些人说，因为有些人因为被这个物质的情欲搅迷了这个心窍，竟把基督的国否认了。他们所希望所追求的仅仅是什么？仅仅是一个会变动无常的这个痛苦绵延的属世之国。他们曾雄心要把这个世界的国给什么？给改变过来。他们可以代替基督所宣告另外一个国度的荣民嘛？可是他们失败了，一代这个历史的人都同样失败了，就上帝的国是最美的。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有一次耶稣回答法利赛人，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这是论到心人心的一个景况，不是论到天国的这个领域，到人心的这个倾向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完美的天国，也可以成为一个残酷的一个地狱。真理之王被人介入心中，那个人的心里面就有了天国。所以今天你们说天国在哪里？其实天国就在我们心里，这不能够被解释为天国可以隔离的。正如基督的位格不能够被分隔一样，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而一，一而三，很难通过我们的理智，但是我们就接受圣经给我们的这个启示。照样这个天国基督的这个个不能够给隔离，我们知道这个基督能够同时进入无数的人的心里，而天国也是如此。这就是通常所说属灵的意义，也就是被人认为属灵的一个奥秘。今天天国在这两牧师的心中，天国也在我的心中，天国也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心中，只要我们接受这个真理之王纳入我们的心中，天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这个真善美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来过多日子。所以基督的国既是属灵的，便只有属灵的人才会知道。所以那些被物质蒙蔽心窍的人厌根而，他们不会理解天国为何物。所以这个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也是一个法利赛人的人，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有做属世的知识，也有一个敬拜神的虔诚，但他不是属灵的。所以耶稣叫他要重生，他说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当然更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重生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属灵的事，他不能够明白，所以他忧虑，他说我已经老了，我怎么能够进入我的妈妈里面的祖父里面再生出来呢？所以人还不能够进入母腹里面生存，他只了解属世的事，他看不见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向人传福音，当一个人谦卑接受主的时候，神的国就进入 他的里面。我们最近组织很多丧礼，早上也接到一个丧礼，我们这些人他们信了主，我们感谢主，他们都不但在地面上安息，他们进入了上帝的这个国里面。在耶稣的国度有很多的臣仆，但那些臣仆不是为耶稣，不是为耶稣被仇敌捉拿而征战，他们却为耶稣的国度扩张而征战，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所说的，我们不是以属世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自政的掌权的管理这幽暗世界的来征战。所以耶稣以及他后世的这些门徒的工作都是什么？都是属灵的工作。那些属血气的人要把基督的国请赴是永远不可能的。感谢赞美上帝。那基督的国是人人需要的，它并不是仅仅在人死后所要活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不把这个国纳入我们的里面，进入我们的心中以生命，那当中死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要被拒绝了。所以基督的国国度是一个真理的国度，它没有仇恨和扰乱，也没有艰难和困苦，更没有世上之国的那种暴露的任何的那个缺点。它是系在今在永在长存完满的这个境遇，它是一切信主之人可承受的这一个产业。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知道，哇，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困难，每个教会都有问题，但是一个真正在神国度里面，我们知道在神的家没有这些东西，那是二者的工作。所以你看见这个属灵的真理的国，只要你肯谦卑接受这位真理之王耶稣在我们的心中，你便可以享受这个永久享有他。早上我分享在圣经守圣餐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节制的这个国里，然后我们知道好几样节制，我跟大家思想四样节制。其中节制我们要节制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意，其中的一个心意我分享四点。那心意里面，我们看今天我们的心如果不让主居住，我们的心就是非常混乱，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才有办法。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安，我的心安稳，我的心平稳安静，在他的母亲怀里好像断过来的孩子。他说我的心在我的母亲里面，在里面正像断过来的孩子。他享受什么？他享受神国里面的这些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 真心把自己完全交给主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享受神所给我们一切。几十年来我们的心都能够平稳，能够安静。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对主我们半信半疑，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非常可惜，我们有时因着环境因着什么，然后我们就对主怀疑。不是的，当我们真心完全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第三，我们思想真理之王的人民。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和二章九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彼得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的这些聚居之人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这一个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那些 在圣洁国度里属神的子民，就是真理之王的人民。凡信耶稣主宝血所买赎的你跟我，我们同样是属真理的这个人民。所以耶稣向比拉多宣称，他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由此可见，这个真理之王的人民都是属真理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性，就是听耶稣真理之王的话。所以耶稣的话就是真理，真理一向真理向一切人要求什么？要求降服，降服在真理之下，并非有损自尊。耶稣说你们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说上帝的儿子如果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降服这个真理之王的人民要降服于真理，你就有什么？就有真的自由。很多时候基督徒他说我还没有信主，你看我这么自由，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但今天我信了主，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唉，所以有时做事情好像要偷偷摸摸。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些弟兄突然间抽烟，看见牧师了，他赶快把烟就丢掉。哎，有时候我们看见人在排队买马票，看见传道人他就赶快跑掉了啊！我们看见好像很不值，其实不是的。我们一个真正属真理的人，真理的人民，如果我们愿意降服在真理的这个里面，我们真是自由的。突破宣道，他们开始是在1983年，当时他们就两个人，他因为靠近我的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讲义那时候很荒凉的，所以我就是一直帮助他们，就两个人，西门跟华中两个人。他们有一个私人住宅，有个弟兄他租了一个私人，就在私营，现在他们搬到那个地方去。我们看见真理叫他们自由，是有几十年来西门华中一生就在做这个。上帝的儿子如果叫你自由，你就真的自由。以前他们不吸毒不可以，今天他们不吸毒可以，在神的里面他们真是完全的自由。所以降服于真理，你就有真的自由。耶稣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凡听见我这话就是行的，他什么？他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这个物质盖在磐石上，这个雨来风吹撞住，哎，这个物质仍然存在。但是一个什么呢？一个不听从主的话呢，把房子建在嘛，建在沙土上，那个雨淋风吹就把整个物质倒塌。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是不是愿意来跟从？我们是不是愿意降服在真理的里面？因为真理这本圣经神的话，刚才我所讲的真理的第一个属性是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圣经，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加添，也没有一个人成长。但当我们愿意遵从，比方说我们讲一个很简单，我们要守主日，我们要奉献十分之一。你说你奉献十分，哎呀，我才赚多少钱叫我奉献十分，我怎么奉献？其实当你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打开天上的窗户降给我们。我的孩子从小我就教导他，两个女儿，我从小就教导他们，每个礼拜每过年呢给红包，我就把十分之一 要他拿出来放在一边。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说，哎呀你看红包是我的，我哪里可以把它奉献？不可以。我妈妈卖鱼几十年，她有一个好处，她虽然五十多岁信主，活到九十多岁才离开世界，她几十年卖鱼，她每一天卖了鱼，她礼拜天不做，礼拜天没有卖，拜也没有卖，是肯定的。她卖，每天卖，卖鱼在巴萨买画回来，她就把那个钱算算算算啊，就立刻就把十分之一就把它放一边。然后教会有的教会需要，他们的他的教会需要，他就把教会卫理公会常常拿东供啊。早期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拿，早期他们说如果要建堂要买什么，他们就给一个弟兄姐妹一个东供啊，他们给早期了，现在我不知道很久了很久了、啊、他们早期就给一个这个叫做铺满啊，铺满就交给他、啊、所以除了十分之一，他又把一些小钱放在这个铺满当中。我妈妈几十年没有缺乏，我们当时还没有信主，我们家里很穷，我们真的有时候吃酱油都没有啊，就是吃白饭啊，很穷。但是很奇怪，我婆婆信主，我妈妈信主，她遵守主日，对十分之一神的话没有一点，她就降服在真理里面。我们看见神一代一代到今天，神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真理。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特别理解，一个脱离规范人的行为有着何等悲惨的结局。你看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圆柱，扫罗王越权不顺服，圣灵离开他，无非就是违背神的话。没有一个不是因为违背神的话而带来的绝境。那些愿意降服在真理里面的人，虽然他们人生他们的遭遇有时真的我们看哇为什么他讲，但是他们却是蛮有实的可以读。但是一个违背真理不照真理的人，我们看见不伏在这真理的里面的人，我们看见他们的结局都是很可怜。虽然他们得救，但是圣经说他仅仅得救，他仅仅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或是说耶稣说他在地面上把他交给撒旦去败坏他的身体，将来可以进天国而已，什么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服在真理，我们是真理之王的人民，我们一定要服在这个真理。真理若被漠视糟蹋以后，谁也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除非真理之王的人民，他不能也就不该被做真理去做自己要做的事。他既属于真理，就要以真理为他唯一可爱的良人，那你是有福的。也许有人会说，我纵然是属真理的，但耶稣并没有向我说话。其实圣经就是这本话，神的话我们不能够凭空来根据而听。各位，圣经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你每天读圣经一章也好两章也好，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每一句都在提醒我们。所以再一次我们看见耶稣为真理之王做见证，显明他的拣选，他拣选门徒的事，他并不凭人的外貌，不凭人的这个才干，他拣选了一般无知的小民渔夫，训练他们，扶助他们，使他们却成为表彰真理的功绩。那些门徒虽然也有些是很软弱的，但那些软弱的正是用以说明不靠真理而行的恶劣。绝技 加拉太人、加略人的犹大就是其中的一位。耶稣拣选门徒，继续他见证真理的这个目的，并未失望失败。大多数的门徒都是用什么？用自己的血把真理见证出来。这种见证真理到现在仍然不仔细的蔓延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是主的见证人，我们都有真理，都当将为真理来做见证，将真理见证出来，使主的名可以得到这个荣耀。所以保罗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乃要将那个暗昧可耻的事去解了，不行诡诈，不妙将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就是建以个人的良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明白，我们也知道你就是真理之王。主啊，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真理之王的属性，就是是就是公义，就是爱。我们看见真理的国度，今天神的国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当我们愿意把真理之王介入我们的心中时，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从圣经给我们知道，我们是真理之王的人民，我们应该降服在真理之下。当我们愿意降服在真理之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真正有自由，我们有神所给的平安和喜的人。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都明白，也让我们存记，更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行出来。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